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真理的圣灵向我们说话，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教导门徒，求圣灵今天也照样教导我们。我们听到主耶稣叫人来跟从他，而且是说要存一个谦卑的心来跟从主。今天我们求主再一次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与主同行。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退休会，我们今年退休会有非常好的讲员，那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有很好的领受。照着我的习惯的话，就是退休会的时候，我会在教会讲一篇同样的题目，那也是用讲员这个同样的经文，只不过是我自己的 message， 不是他的，但是我们看的是同样的，从神的话语来看。讲员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题目，是与主同行，这是一个很有灵命深度的题目，不光只是说愿主祝福我，我向神祷告给我东西，而是说我愿意配合主的脚步与主同行。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在一个人他的灵命跟神的关系比较好的时候，他会想到说，我这一生当中，我愿意跟主走在一起。我查了一下我们的圣经。讲到说与主同行，有专门讲到这几个字与主同行的人，圣经总共有三个。那我就想借着这三个人，我们先来看一看与主同行的例子。首先要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五章，第五章22节那边记载了第一个例子，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以诺。创世纪5章22节，请大家翻到这段的圣经，找到之后跟我一起来读5章22节。来，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好，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我们看看这句话怎么说的。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我们首先注意到是那个同行的时间，他与神同行不是3天，也不是3个月，也不是3年，而是300年。换句话说，他与主同行是长时间的，是一个长时间的尾声，不是说我愿意3天每天好好的灵修读圣经，这叫与主同行。与主同行300年，长时间的。我们注意到第一点。第二点说，他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圣经不是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住在深山里，也不是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不食人间烟火。圣经清楚明白的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什么？并且生儿养女。什么叫生儿养女？就是他有家庭生活，他过的就是一般人的生活。以诺是在日常生活、一般生活当中与神同行。以诺不是说等我退休了，等我不做生意了，等我把该忙的事情都忙完了，我再怎么样呢？我再去找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然后呢，好好的修身养性，那个时候我来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地方就是你生儿养女的地方，就是日常生活之中，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是第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的名字叫以诺。那我们看看第二个与神同行的人，也是在创世纪，在第6章第9节。创世纪第6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好，这是圣经记载的第二个与神同行的人，说是挪亚与神同行。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节圣经怎么描写挪亚这个与神同行的人。他说挪亚是个义人，特别说挪亚是个义人。那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圣经讲到义人的时候，不是按照人的标准， 而是按照神的标准。你们知不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叫做说，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有没有这个印象？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什么叫做义人？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人，神看的是正的，然后他就是这样做的，这个叫做义人。那挪亚是个义人，挪亚在眼中看为是一个完全人。那完全人说他在那个世代他就做了完全人。完全人在圣经里面讲的是两样事情，第一个是你心智上的完全，就说我愿意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完完全全诚诚实实有这个心，我不是只是说说就算了，我不是就是表面上做个基督徒就好了，而是我心里面诚诚实实的愿意讨神的喜欢，这个叫做心智上的完全，也是圣经所说的完全人。那第二个完全就是努力上的完全。什么叫做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就是你努力尽上一切所有的，那这个在圣经上叫做是完全人。完全人不是行为上的完全，世界上没有行为上完全的人，古往今来只有一个行为上一点罪都没有完全完全的人，他就是耶稣基督。那挪亚是个完全人，是说他心里面很正直，他完完全全的想要讨神的喜欢，而且他是非常努力的尽他一切的去做一个义人，这就是挪亚这个人。但是我们要看看圣经讲得很奇妙，他怎么说挪亚与神同行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他特别说在当时的世代，在当时的世代，挪亚的世代是什么样的世代？根据圣经的记载，挪亚的世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坏的世代，从来没有一个世代比挪亚的世代更坏。坏到什么地步呢？坏到神要用洪水来审判他。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神看这个世代坏到一个地步，必须用洪水来审判他，那就是挪亚的世代。那挪亚在那个世代当中与神同行。大家再跟我看两节圣经，在同样的一章就是第六章，请你看十一节跟十二节讲到挪亚那个世代圣经怎么描写，说世界也就是那个世代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那这个是挪亚的世代。在那个世代挪亚与神同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现在这个世代不太好，就是我的那个公司不太好，我的同事不太好，我的邻居不太好，社会风气实在是一代不如一代。如果说我活在那个古时候比较好的一个时代，我就会与神同行，我就会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等到社会环境比较干净一点了，比较好一点了，不这么乌烟瘴气了，我可以与神同行。但是圣经说挪亚在当时的时代与神同行，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坏的时代与神同行，那是他的那个与神同行的世代的是怎么情况。总共有三个人，圣经说他们与神同行。那这个第三个人记载在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刚刚我们看的创世纪是旧约的第一本书，现在我们看的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叫做马拉基书你如果可以翻到的话，它就是在旧约的最后面那本书，在新约的马太福音之前有一本书叫做马拉基书。这里面是圣经第三次有描写说有一个人他与神同行，让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来描写他的。在马拉基书的第六跟第七两节，找得到吗？第二章，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六跟第七两节，找得到吗？找到了之后我们就一起来读 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好，这个人叫做祭司啊，是耶和华的祭司，应该是一群祭司啊。这个人圣经特别说他以与神同行啊，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这是神在讲话。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祭司在什么情况之下与主同行啊。很奇妙，他一开始说真实的律法，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这一个与主同行的人，他口中有真实的律法啊。真实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常常说真理，真理，真实的是真理的意思。那律法，那圣经里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就是神的话啊。特别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律法就是神的话，表示说这个与神同行的人，他了解神的话语，他也传讲神的话语啊。我们知道有一件事，就是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啊？你如果跟神不同心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跟他同行。我们是要配合神的心意。那说我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我就去猜，我去算卦，我怎么去想说神的心意是怎么样？那神的心意记载在他的话语里面，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他要我们做什么。所以你要跟神同行的话，就需要明白他的心意，要了解他的话语。那这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说，他是以神的话语啊，真理的话语，真理的律法在他的口中。那另外就说他以平安和正直与主同行啊。平安的意思就是不加害于人，不去伤害别人。那正直是说他内心不诡诈，他与神同行有道德上的要求，他不去伤害别人，他内心不诡诈。那另外他有一个特点，圣经说这个人他使许多人离开罪孽，因为他的缘故，因为他与神同行的缘故，就使许多的人离开罪孽。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有这三个例子。我把这三个例子再把它稍微归纳一下，找出与主同行的一些特征。第一个，与主同行是长期性的，挪亚与主同行300年，长期性的。第二，与主同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是找一个什么地方藏起来与主同行。第三，与主同行的人是个义人啊，是一个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的人。第四，与主同行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去做呢？就在当时的世代，就是你现在的这个世代，不必再去等其他的时候，说等到这个世道好一点了，我就与主同行，不是，就是现在。第五，与主同行有个特征，就是他有神的话语，有神的话语在他的口中，他了解神的心意。第六，这个与主同行的人，他有平安跟正直，他的心里面有平安，心里面有正直，他不想要去伤害别人，不加害于人，那他也是心中没有诡诈，他怎么说他就是怎么样的人，他不骗人，他是诚实的人。第七，就是这个人他会使别人离开罪孽，因为他与主同行影响别人，别人就会离开罪孽。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有三个人与主同行，这是这三个人合起来有这么几个特征。那这个时候我们稍微给与主同行有一个定义哈。我们的圣经里面旧约新约都很多时候讲到同行这个字，它有个很特殊的意思，这个同行就是生活的意思。说与主同行，它的意思很清楚也很简单，就是说你愿意与神生活在一起，你愿意过一个生活是与神生活在一起的人。 我们有些人结婚了，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生活在一起，那与主同行的意思说，我愿意跟神生活在一起，我跟他一起进，跟他一起出，跟他一起躺下，跟他一起起来，跟他一起在家里，跟他一起行在路上，我要与神生活在一起，那这个是与主同行。然后与主同行跟神生活在一起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他需要做调整，因为我们原来跟神不是同心，也不是同意，也不是同行，所以要调整，调整自己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能够合乎神的旨意，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与主同行。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心里想，我要与主同行，那他其实是在跟自己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怎么样调整我的生活，让我可以跟你生活在一起。所以与主同行就是一个人他做出一个决定性的长期性的调整，这个调整必须是决定性的，不可以再反悔的，而且是长期性的，不是三天，不是三个月，是一生，做出一个决定性的长期性的调整，使自己活在神的旨意中，那这就是与主同行。今天我要分享的三个重点，我是用三个 P 字，这样子人比较容易记下来，怎么样与主同行，我分成三点，三个 P 字。一个是 prejudice， 就是与主同行的误解，或者说是偏见、成见。有些人对与主同行有一种心里有一种偏见，有一种原有的看法，与主同行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所提示我们有怎么样的偏见。那第二个是这个 prerequisite， 就是与主同行的前提，在我们与主同行之前需要能够实现这两个前提，有了前提才有下面的一个步骤。第三个是与主同行的实施practice。 所以我们从这三个 P 字，我们来看一下与主同行。我们先来看一下与主同行的误解，请大家跟我翻到弥迦书第六章，这个你们真的要翻一下了，这也是我们这次退休会主题的经文，就是弥迦书第六章。弥迦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请大家翻到之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弥迦书第六章六到八节，一起来。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上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同神同行。我一般所熟悉的就是刚刚读的那第八节，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在这一段话之前，其实圣经还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最后才做出这个结论。在第六、第七节就是讲到说与主同行的一种误解。当时的人有一种误解，说我们这些信神的人，跟神在一起的人，怎么样来信神，怎么样表示我跟神在一起，我就是去朝拜他，我向他跪拜，同时呢我向他献祭，只要我有到神的面前，我有到耶和华的殿，我有在那里做这个敬拜的动作，我甚至有献上我的礼物，也许是一岁的牛犊，也许是千千的公羊，或者是万万的牛和，我这个就是与主同行了，你还要怎么样？我已经来教会了，我已经在敬拜神了，我还有奉献，你还要怎么样？就是这已经是与主同行了，所以就会有一种想法说原来与主同行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形式，一种仪式，如果有做到这个敬拜的仪式， 如果有做到这个受浸受洗的仪式，如果说有做到这个奉献的仪式，我就是一个得救的人，我就是与主同行的人，我就是一个好基督徒。所以他认定了，只要形式达到了，跟神的关系就一切解决，万事 OK。 但是圣经很明显的从来没有要求说人只是做到这里。所以一个人就算你做到能够献上千千的公羊跟万万的牛和，但是你还是不是与主同行。真正的与主同行是讲在下面，但是这里道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错误。那其实在今天还是一样的，今天说穿了也就是一样啊。人就以为说信主与主同行是一个表面的事情，那这是一个误解啊。我再来读几段的圣经啊，讲的同样的一个观念啊，但是讲的特别的清楚啊。在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句很出名的话，这句话其实很简单，他说你们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就连说了三遍，说你们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对那些去敬拜神的人，那先知就提出了一个警告。那在那一章里面啊，耶利米书就是这样子说哈，说你们，这是在7:9-11啊，说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啊。先看看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哈，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是那个假神了哈。当时他们去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这些都不稀奇啊。我下面那一步很稀奇，他做完了这些事情啊，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下面圣经说，且来到这称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他做了这些事情，拜完了假神，然后再来到称为神名下的殿，向神到神面前敬拜，然后说我可以自由了。这就是说他有一个观念，他觉得善恶可以共存，说我虽然做了不少的坏事，我虽然又去拜假神，又去烧香，又去抽签什么的，但是我也可以再回到神的面前，好像是用一个虔诚的心向他敬拜，然后我觉得说 it's OK。 这是耶利米跟他们说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再看这个弥迦书刚刚讲的，说我们在神面前敬拜，是不是就献上这些千千的公羊跟万万的牛和吗？说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进入他的院，进入他的殿，向他敬拜。大家知道那个先知是比较会骂人的，他们常常是从神的眼光用一个很痛苦的心来斥责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那有一位先知，他叫以赛亚，以赛亚是很出名的先知。以赛亚书1:12这句话说得很好，他是传讲神的话，神就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你们来朝见我，这是神在说，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就前面我们刚刚看到说，那些人又去拜巴利，又去做什么，然后来到神的殿中，然后说我们来敬拜，然后先知以赛亚就说，神说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再看新约就把这个观念说得非常的清楚。罗马书2，保罗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不在乎灵，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所以说形式主义只是在外面有个形式，在神面前此路不通，行不通的，没有办法在形式主义上与主同行。那第二个误解就是特权主义啊，这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读的那一段经文，就是门徒在路上争论谁为大啊，然后耶稣就拿个小孩子到他们面前来教导他们。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里面的讲的一些事情，我把它稍微做了一些整理。就有一种误解说与主同行啊，我们是很特殊的人啊，一种特权主义，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蒙福蒙恩的人，然后我们来与主同行哈。这个叫做特权主义，特权主义也有几个特征哈，我就根据经文就写出这四个特征来哈。第一个，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说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啊，耶稣那个时候往耶路撒冷去，快要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些门徒所关心的是，哎，那我们中间谁是最大的，谁坐上那个第一把交椅哈。特权主义的特色之一就是他们会争权夺位，虽然不是明争，但是也是暗斗啊。其实那个门徒他们，我很欣赏他们，他们是明争，他们就都说出来，都吵出来了，大家就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回事。但很多时候人明的不争，但是他去暗斗，他其实心里还是在比说到底是谁是最大的，有那个骄傲感，要争谁为大啊。这是一个特征，就是会争权夺位。那第二个，同样的一段经文，就是门徒他们看到有一群人哈，一些人奉主的名赶鬼，我就读一下啊。他们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这特权主义的特色之二就是会分门别类哈。我们这一群人如果跟我们一样的，那就 OK。但是如果有些人他们的做法想法跟我们不一样，那就不行。那第三，他们后来在撒玛利亚人家不接待他们，所以雅各跟约翰就对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啊，像以利亚所做的们。”那这是第三个特色，就是排除异己。如果一旦以为说与主同行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啊在一起哈，分门别类，下面一个步骤就是会排除异己哈，把他们给消灭，消除他们。最后耶稣他就转身责备这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哈。”这句话怎么理解？他们要把这些人都烧了，那耶稣不干脆就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你们应该心中有爱，不应该去这样子害别人。但是耶稣的话说得很妙，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那这句话怎么理解？什么叫做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我的心我当然知道，但是耶稣说你不知道，你觉得自己很谦卑，但是其实你很骄傲。那你觉得自己心里很宽大，但是很狭窄。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这个特色就是叫做就是我们会自我陶醉，觉得我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呢，我非常的爱主，我都一直跟随耶稣，但是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所以你会叫火下来烧灭他。那圣经讲得很妙，他们是跟主说：“主啊，要不要我吩咐火下来烧灭他们，像当初以利亚烧灭他们一样。”其实他们对耶稣是有信心，他说我可以吩咐，只要耶稣你说 OK， 我就可以叫火从天上降下来，所以他信心很大，而且他知道圣经里面有例子，就像以利亚当初所做的一样，所以他圣经也很熟，对神也有信心，但是他对人缺少爱心，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觉得自己很好，自我陶醉。这是第二种的错误，就是与主同行会有这些偏见跟误解。那我们看一看正面的，这正面的很简单，就是与主同行有两个前提，如果这两个前提不具备的话，一个人是不可能与主同行的。那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他需要有信心。所谓与主同行，就是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怎么样讨神喜悦？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样子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说我不信神，我不信耶稣，我对神缺少信心，我可不可以与神同行呢？不能。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接受主耶稣，用信心接受主，那是与主同行的第一步。然后以后每一天对神有信心，一旦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说哎跟不上去了，没有办法，我怀疑神的时候，我怎么跟神同行？信心是一定要的。那第二个就是与主同心哈，有时候我们讲这个同心讲得比较深一点了，我喜欢那个英文的翻译讲得很浅很容易，他就说 agree， 同意哈，与主同意，神怎么说我怎么同意，那这个很容易明白啊，心好像深不可测，但是同意话很简单啊，耶稣怎么说我怎么同意，神怎么说我怎么同意，那是说我的意见配合神的意见，而不是说神来配合我的意见，那这是我们的问题。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希望说神来配合我的意见来祝福我，但是神说你如果要跟他同行的时候必须是与主同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知道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然后才能够与他同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有一种很就是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有一个很可惜的现象，就是大部分的人他觉得信神与主同行有困难，是在跟主同行这件事情上出了问题，因为不太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因为他做基督徒他不读圣经，他没有读圣经他就一直不明白神的心意，他是在基督教文化的圈子里面待了很久，也许他从小就是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在教会里面上主日学，他听了很多的故事，但是他自己本身他从来没有好好的打开圣经了解一下圣经从头到尾说了些什么，那因为他没有去读过，所以他不晓得神的意思是什么，那这样子的话跟神走在一起就困难了，他常常会有一些误解的东西在他脑海当中。那所以我们要达到与主同行就有这两个前提，第一个是你要信主，而且是对他保持着信心，第二就是与主同心，那也就是你必须从了解神的心意，他的旨意，他的心是怎样来开始。那这个时候我要在两个常常我们读到的话之间做一个了解，就是神人关系的互动。我们常常说神与人同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今天的主题是人与神同行，这两句话非常的重要。神与人同在，它那个次序不是颠倒过来的，你如果换一种说法说人与神同在就说错了，那下一句话是人与神同行，你如果把它说成是神与人同行那又说错了，而且它在时间上是有次序的，先是神与人同在，然后才是人与神同行，这是圣经清清楚楚的启示。耶和华神先在人间，然后他邀请人与他同行，到了我们主耶稣的时候就更清楚了，因为福音书一开始就说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然后圣经说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耶稣先降生到人间来，这就是神住在我们中间，神与人同在。当耶稣一开始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他还没有去讲道，他先呼召门徒，他就说来跟从我，所以神先与人同在，那接着就是他邀请人去与神同行。耶稣来到人间，神与人同在是有个目的，那个目的不只是说你去接受他，然后你向他祷告，你向他求福，你向他求你保守你各样的平安，神要给你更大的一个祝福，那更大的祝福就是你来与他同行。 跟从他。所以耶稣对人的呼召就说来跟从我，那很清楚，这就是说邀请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可以去跟圣洁的神同行。在同行的过程当中，要各样的事情，各样的福分来赏赐给我们。那希望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个神人关系之间的互动跟他的次序是不能够错，不能够颠倒的。神已经与我们同在了，而且发出邀请来说来跟从我，那现在就是人愿不愿意做一个决定性的长期性的这一个尾声来与神同行。最后我们要根据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来看与主同行的实施啊。那这一节的经文我再读一遍啊。弥迦书六章八节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首先这句话一开始说世人呐、啊、我要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原文里面只是说人呐、啊、那我们把它翻成是世人。你说世人的时候就有一种概念，说这是全世界的人，不管你信主没有信主的话，那都是神就呼召你。那其实它的原文只是说人呐、啊、那这个人呢是什么人呢？是前面去朝见耶和华，去向他敬拜，带着一岁的牛犊献为燔祭的那一个人，就是对神有所误解的一位信神的人。那这个人先知说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有三样东西，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三个观念啊，从字面上来看他已经相当清楚了。行公义，在弥迦书我们刚刚读的是第六章，同样一章他下面继续的有讲说这个什么叫做行公义，他是从反面的方法来教导我们什么叫做行公义。在弥迦书第六章十一到十二节，这圣经是很实际的一本书，他常常就讲的生活上的这些市井小民的生活，所以一读就明白了。第十一节他怎么说？说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这个就是反面的教材，就是说一个人不行公义，不行公义的话，他就用不公道的天平跟囊中的砝码做生意嘛。好了，你这个东西一斤三两其实那个天平称出来是一斤一两，但是他说一斤三两，不公道的天平圣经还说当时的生意人呢，他口袋有两种砝码，一种是大砝码，一种是小砝码。他这边买东西买进来的时候呢，他就是用小砝码他量我向你买这个这个稻米这个谷子，说这是五斤的，但是他那个拿出来小砝码一称出来说只有四斤，这个只有四斤，那就交四斤的价钱就好了。但是他卖出去的时候他用大砝码，他卖给人家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你看我这个一称，称出来是一斤，足足一斤，但其实他这个砝码是大的，它实际的重量也许只有十二两，不到十六两，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叫做诡诈的砝码。这样子做生意的时候，是不是行公义呢？很明显是不能够行公义。而圣经的话非常的奇妙，他说：“我若不用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什么？岂可算为清洁？”他倒是没有说岂可算为公道，也没有说岂可算为正义，说是岂可算为清洁，这是针对前面说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习惯他们觉得是在遵守律法，就是要在到神面前要清洁自己，所以会做一些形式上的东西，会拿一些水把手洗一洗会这边请祭司来认罪，好像这样子，好，这样子我就清洁了。 这样子的话，我就到神面前，我就变成清洁了。那先知是说，你如果在生活上用的是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的诡诈的砝码，但是你做了这些形式上的、礼仪上的事情，岂可算为清洁呢？那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行公义哈，看看它三种状况，很容易的哈。第一个就是公义，它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啊，它是从心开始的。行公义就是从一颗正直的心开始。你说一个人的心正的，太好了，神最喜欢这种人。一个人他心里是正的，他诚实的，他里外是合一的。从这里开始，从一个正直的心开始，可以行公义。那接着是说，这个公义是对人的，公义是对人的一种说的话跟行为哈。刚刚那一段哈，就说有行为啊，天平砝码做生意，这是行为。接着有说啊，那些富户他们居民口中说谎言，舌头是诡诈的舌头，就是说他们说谎话哈。啊，这当然是负面的教材了。但是公义从正面来看，就是他不做对不起人的事情，不说害人的话，他就是都是好好的，事情是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做。对别人讲的话，对别人做的事情是公公道道的，好，这是对人的。那公义我们最后看到是一种，它是神的属性，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那公义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从耶和华我们永生真神的眼中来看，说你这个人所做的事情是个正事，神看你行的正，那就行了，那你就是个义人，神会祝福你，他在默默的在暗中报答你。第二，好怜悯。好怜悯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观念，在新约圣经来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彼此相爱，就是爱人如己，就是对人有一颗爱心。我读一小段约翰一书啊，因为这是爱的篇章哈。约翰一书第四章7-8节哈，读一下哈。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接着有讲到神的爱怎么向我们显明。圣经说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世间来哈，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怎么样时时好怜悯呢？圣经有句话说不要塞住怜悯的心，那意思是什么呢？是说神在你天生的给你里面有一颗怜悯的心，你自然而然的看到一些不幸的人，你会对他有个怜悯的心，这是神给你的一个礼物。每个人不管你信主或者没有信主哈，这个怜悯的心是天生的。但是因为我们后来的许多的经验观念，我们有时候会塞住那个怜悯的心。那圣经就有一句话说不要塞住怜悯的心，当神感动你同情别人怜悯别人的时候，也叫你去帮助他或者是原谅他，那个时候不要硬着心，不要塞住怜悯的心。在新约的雅各书特别讲到这个怜悯的时候，他用一个非常活生生的例子，就是说不要用外貌论断人。他就讲说啊，有个有钱人到你们的教会里来，他挂着金的链子，穿着华丽的衣服，你就说请上座。那另外有一个人穿得很破烂穷穷的，你就说随便坐，就不理他。那说这样子你就是用恶意论断人，也就是缺少怜悯的心。那怜悯的心就是你不管他是不是有身份有地位，他是不是能够回报你，不以外貌论断人，你还是照着神给的爱去帮助他，去同情他。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如果给这个小孩子小子当中一个人喝了一杯凉水，或者是穿上一件衣服，或者有谁坐到监牢里你去探访他，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到了将来我们面对主的时候，主就说啊，你这个人当初我渴的时候曾经给过我一杯水喝， 当初我冷的时候，你曾经给过我一件衣服穿；当初我在牢里的时候，你曾经来探望我。那个人就说：主啊，我几时给你水喝，几时给你衣服穿，几时看过你呢？然后耶稣就说：你这些事情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也就是做在我身上。怜悯，也就是效法耶稣基督。那最后我们看的就是这一样，就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几天我们在退休会啊，这一点是一个讨论的重点啊。讲员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讲说我们基督徒啊，怎么样在神面前谦卑来与他同行。那生活当中有很多实在的例子了，我就读一段圣经吧啊，来看一看神跟谦卑的人之间是怎么一个互动的关系。那顺便也加上一个骄傲的人哈。彼得前书第五章五到六节：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哈。谦卑束腰就是行动的意思哈。当你行动的时候，要带着谦卑来行动，彼此顺服哈。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哈。说得很清楚了，这是神是这样子做的哈。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哈。根据这段圣经呢，有几个很容易的、很简单、很明显的结论哈，就是谦卑的表现就是顺服。当你说你是一个谦卑的人的时候，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顺服，特别是对神的顺服，对配偶之间彼此的顺服，对在你上面的人的顺服，年长的人对他的顺服。你是一个谦卑的人的时候，在你生活当中就有许多的顺服。那我们就看说，那我的生活当中有多少的顺服哈。第二，这句话很清楚的说，谦卑使人蒙福。谦卑不会害你，不会亏损你，反而是要使你蒙福，因为这是神会 take care 所有的事情。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不吃亏的。表面上好像是说有点吃亏，对别人这么好，客客气气，温温和和的，这种人是不是会吃亏呢？如果你是一个信神的人，你知道宇宙万物都在神的手中，最后使人蒙福或者使人吃亏的，那是在乎神。而神怎么做呢？很清楚，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相信神啊，谦卑不吃亏。那最后有告诉我们说，谦卑不是天生来的，人天生是骄傲的，刚好是相反哈。这个谦卑是一个决定。那段经文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你们要自我卑微，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那这是一个动作，是一个信心的动作。你心里决定的时候，你就去做这个动作，说我要自我卑微。那这是一个 decision， 说我虽然觉得我多了不起，但是我要卑微下来，要自卑，在神的面前卑微下来，说主啊，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非常的有限，在你面前我实在算不得什么，求你来带领我的一生，在主面前自卑，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主，我是一个服权柄的人，我服的不是别人，乃是永生的真神耶和华，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谦卑的人，他是在神面前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不会收回的决定，说我愿意在神面前自卑下来。那这是一个 decision， 说不需要说我这修养到什么程度了，我觉得差不多了，可以谦卑了啊。就是你愿意有这个心智，就可以在神面前谦卑下来。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跟一个信神的人有很大的关系，它是你跟神关系保持这个关系，跟不断的说这个跟神的关系在进步的话，我们就要与神同行。我们刚刚说的很清楚，与神同行并不复杂，不是什么哲学上深奥的道理， 他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啊，跟神生活在一起，那你需要与神同心，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你需要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然后圣经很清楚地讲出这三样事情你要做，就是行公义、好怜悯，还有存谦卑的心同行。而另外有两样事情，就是对与神同行的这个误解，这个要把它去掉。一个就是形式主义，说以为只要做这些样子哈，然后就可以跟神好好的有关系，这个东西不 work， 它真的是一点都不 work， 所以没有用的哈。那第二个就是特权主义啊、有些不好的心态啊、争论谁为大等等，这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那除掉这两个，然后做那三个正面的，这样子我们把人生交给主啊、靠着圣灵的帮助与主同行。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这时候要感谢你这次退休会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事情，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姐妹被神的灵所感动，领受神的话语，有不少的人在神面前再一次向神委身，决志来与主同行。我们也求主你同样的赐福给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从同样的一本圣经领受神的话语，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做一个决定，跟神走在一起。也求主让我们有这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愿主赐福大家，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